我们上个礼拜讲兰亭序吧，哈。那因为我上个星期一去上课的时候，上书法课，我还在上书法课，已经上了第18年了，还继续上。为什么？学无止境，不可以说这样子就够了，那永远是跟不上人家。所以我再去上课的时候，那我们那个老师呢，他有在中国大陆呢绍兴上课啊。我那个老师黄一鸣博士啊。然后他说那个绍兴啊，他们每年啊还有一个兰亭会，三月初三啊，兰亭会，他们就在那个兰亭序啊，就每一个人就穿着古装的衣服，然后就玩这个流觞曲水，就是这样子，一个杯子放下去，然后让水这样子流，那流到那个地方呢啊，那个人就开始吟诗啊。现代人不会作诗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就自己带了诗，然后去那里吟啊，吟给大家听了。那不然就是说，哎啊，我不会吟诗的，好了，我输了，我就自己喝酒了，自己就先喝酒。他们现在每年都还在办这个兰亭序，哎，跟就是兰亭序虽然离现在已经好几千年了，哎，一千多年吧，那。两千多年了，是吧？三百多吧，2000多年，对。那到现在呢，中国大陆呢，他们还是维持的那种兰亭序的那种，古人的玩耍。古人玩耍，你看我画的这个流觞曲水啊，就是还在玩这个啊，哎，就是怀古了，怀念古人。因为不怀念古人了，早就忘掉了。那我们古人所做的这些动作，我们都一一的都不见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那个述而第七，就是129，述而第七啊。那为什么我们那个前面有说学而第一，他是说从那个这一章节的前面那几个字，所以来做那个这个。这一篇的文章叫学而第一，那这个述而第七，它也是从述而不作，它从这两个字来结录，做成这一篇的这个篇首叫述而第七。那我再念一遍哈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笔于我老朋。这一章呢是在讲说，孔子啊，他这一些书都是他著作的。那他著作还是要古人，还有要古人听古人的这一些法，这些教法，他才有办法去制作这个著作这一些书啊。那所以孔子他说他没有著作，他这个是很谦卑的说，没有啊，这个不是我著作，这个我只是听古人的话，然后叙述古人所说的这一些道理。那这个述呢，就是把古圣的这个经典呢，那教授给后来的人，像我们现在读的这一些论语啊，就是古代的圣人他传给我们的，教我们的。Okay。 那这个作呢，读成器声啊，他是著作的作，他著这个书立说。那孔子呢，他有这个三述那个六经啊，他在古代的这个经典啊，然后他就把它采编辑啊，然后看有重复的，他就像诗经啊，重复的他就就是删掉，不继续把它拼进去了。哎，那这个《论语》也是学生的，或是孔子的学生，或是孔子的学生的学生，他们所记录的。哎，所以这些呢都不是著作，可是它只是述古人说的。像说我们读过佛经也是一样啊，佛经是佛所说的这些法，那我们把它传下来的。那佛传给我们呢，他并没有说版权所有。对不对？没有啊。那孔子的圣人书，他也希望说，哦，这个好的书呢，要流传给大家，流传更广，越广越好。所以古代人呢，他也没有说，版权所有，没有嘞。古代人著作都没有说版权所有。那版权所有是我们现在的人呐，才有说版权所有。哎，那版权所有的，像说读佛经啊，你版权所有，你这一些还是要经过佛所说的法，你才有这一些著作啦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些著作也相当于说佛所说的，只是你把它现代的方法再讲出来啊。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那孔子他很谦卑，他就说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著作，我只是那个叙述古人的，古人所说的这个古人啊，就是夏商周这些圣人所说的这些法，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而已。其实没有孔子再把它记录，再把它详细解说的话，我们后代人要听这个古代的圣人这些圣王所说的话，那更不可能啊，是不是？那孔子他很谦卑啊，他说我平生呢，就是我平生只有那个这个三这个诗书啊，那定礼乐，然后这个占这个周易，就是易经啊，然后修春秋，那只是叙述古人的道理而已啦。没有孔子讲说的话，你光叙述也是没有用，是要有经过孔子把用现在的方法，用当时他们的方法讲出来啊。像我现在在讲论语也是一样啊，我讲论语还是用现在的方法讲我不可以用古代的方法讲，因为古代有古代他们的生活方式，那我们现在生活方式跟古代人截然不同，可是有部分一定同的啦，是不是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，这个绝对同的，不可能说不同的。那自古以来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的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兄弟姐妹跟人家接触来往的这一些道理啊。那你说没有了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那至少你要跟同学也是相当于你的兄弟姐妹一样啊，这教你如何跟人家相处，就是这个道理来的。所以孔子说，我只是叙述前人的道理啦，并没有自己创作啦。那我平日呢，孔子他平时呢，他是很考究考训这个古人的典籍而已啊。然后他说他笃好学，他只是好学古道哦，古人的这个道理而已。然后孔子就说，哎呀，妾比于我老朋，就好像呢，好像说妾就是他在内心里头偷偷的这样子想说，哎，就好像呢，我是笑啊那个商朝的这个贤大夫老朋啊，听说彭祖他活了有800多岁，你一定说可能吗？我听我们那个庄先生讲，他那个那时候活到200-300岁的一堆里，哎呀，不是现在人，因为寿命越来越短了，跟古代不一样。古代人寿命长，是因为古代人呢，他心很善良，他做任何事情都是为别人着想。然后心就会非常的纯真。我们生病是从心也开始坏了，贪嗔痴慢一堆了，就开始病了。那心病了，然后身体再开始病了，呵呵，它是有道理的哦。哎，那这里这个集注他这样讲，他说叙述呢，那孔子呢，他是叙述这一些古代这一些。夏商周这些大夫啦，然后他就用那个他孔子他这三那个诗书啦，然后定礼乐啦，然后占那个周易，周就是那个易经啊，然后修春秋啦，都是传古代的先王的这个道理来的，他是把它再把它记录一下而已。那未尝有他自己做的，他这个是客气话啦，未尝有他自己做的。一个圣人他当然是很谦卑很客气啦，故其他自言如此呢，所以了改不为，他不敢说我自己制作的，我是圣人。一般呢，一般越有学问的人他是越谦卑的，那越没有学问的人他会越臭屁，呵呵，他就一直夸张，我好厉害，我怎样怎样，一直夸张。圣人啊，他这个他说没有了没有了，我都是叙述古人的话了，不是我自己做的，所以他不敢呢，显然说自己也是古代的这个圣人，他也不会这样子说的。所以呢，他这讲说，盖其德越盛而心越下，说越有修养的人呢，学问越好的人呢，他越谦卑耶。就好像说，以前我听我爸讲说，那个稻穗啊。越饱满那个头越低啊，越有学问的人啊，越有修养他头越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认为说还不够，对不对？修学佛法也是一样啊，不能说我都会了，有人就讲话就好夸张啊， 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我都会的，其实会的是没有错的。你有做到了吗？那个佛经是要做到为主哦，不是我会了就算了，不是，是你要有做到。做到跟会的是两件事哦，我都懂了，还有你做到，那还差好远呢。所以当时呢，这个当时呢，作者呢，他那备有夫子这样的这个集情，这个集这个古代的这一些圣人的大臣而折中之。他读了很孔子读了很多经啊，很多这个古代的这个经典啊，所以我们看那个。孔庙里头的这孔子的前文叫大臣至圣先师，大臣什么叫大臣啊，他是集大臣，大臣说每一个圣人的话他就把它集起来，就像音乐一样啊，一小节一小节，然后集起来变成整首的音乐乐谱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一小节一小节集起来。那孔子也是一样啊，集那个古代的圣人啊，一小节一小节啊，像夏商周这些善人啊，这些圣人跟一些善人，他就把它集起来，哎，那集起来就孔子就用这些呢，然后再把它，写成书。所以这里这一章呢，他记述说孔子呢非常的谦卑，所以他说他述而不作，他只有叙述而已，他没有他自己制作的啦，哎，所以人越谦卑是越好，哎，好。接下来讲子曰：“默而视之，学而不愠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这一章也是孔子在，他也很自己很谦卑的说：“他说我在学东西的时候啊，就是啊，很默默的在学，就是老师在讲的课，我都记在内心里头，默默的记在内心里头。”你默默记在内心里头，然后不会的慢慢再去研究，不能说啊我懂了，然后嘴巴就一直讲，马上就讲光光了，一定要记在内心里头，然后慢慢的去意会，然后慢慢的再去把它研究，所以这里的呢四肢呢，它是记住的意思，它是把它记在内心里头记住了。那个朱子啊，他说朱熹他说又读如字，就是读之字，然后我字多做之的解释，我老师教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把它记在内心里头，嘿，把它记在内心里头，不要让它忘掉。这个写法都是要有这种，一定要很用心的去把它记住啊。那这个学而不愠中，他那个学习的态度呢非常好，他很用心的去学，学都不会厌倦哦，真的学不厌倦。一般读书人读的久会很累了，就好累了。而孔子不会，因为孔子读这些书是对他的他的修养是非常重要，跟我们现在读的书虽然是重要了，可是没有孔子教的这一些这些人文啊，这一些知识啊，这些道德学问的重要。那孔子他默悟的所记的再放在心里头，然后再去学再学，这不会的然后再去找，不会的再去找。像我在诵经也是一样啊，我在诵那个大般若经，诵到一半这个字不会念，停下来去找出来这个字是怎么念，有时为了一个字找了半个小时，找完了好找了就知道这个怎么念，不能说不会念就算了，不可以，一定要把它找到会的，然后才让它过去，你要有这种研究的精神啊，那你学才不会说这个似懂非懂，不行，一定要学到懂。那孔子说那诲人不倦，诲人就是教导人家，教导他不会厌倦哦。为什么不厌倦？因为孔子啊，他是一个很有悲心的人。如果当时孔子的教育呢，当时孔子春秋时代他的教育是办教育是在政府办的，那政府办的话，读书的这些人呢，只有是那些大官的子弟啊，或是有钱人家才可以读。那孔子认为说，这样教育不普及的话，这个国家的水准很低，不行。你看，你看我们报道那个新闻呢、啊。 外国很多水准很低，那国家都不兴盛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遍的人都不大认识字，那普遍人都是很痴迷，不了解真正事情的道理。所以孔子他当时就有看到说，教育要普及，每一个人都要去学，要去读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学的话，这样普及的话，这个国家才会强盛。所以国家啊，教育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啊，这些人民呢、啊，就是集起来就成了一个国家。那这些人民都是痴痴呆呆的，那这个国家怎么会兴啊？所以这些人民一定要有智慧的人啊，那这国家才够兴盛。所以孔子他认为说，教育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不这样的去自己去类似相当于说，现在孔子他办一个私立的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学，我就教你。所以孔子的学生就一堆啊，就一堆啊，三千多个人。所以孔子他教导人家呢，他始终也不懈怠。他认为人家说，我教你一个，就教你一个智慧的，就减少一个愚痴的，然后这个国家就有救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啊。那这个跟佛家里的菩萨行也是一样啊。菩萨行他也是说，这个菩萨要成就佛道，他一定要去度众生。那度众生一定要让众生知道佛的道理。那佛的道理呢？佛的道理是我们生活所有的点滴都是有佛法在里面，只是不了解而已。所以有方法就有佛法，因为什么？佛法它是从根本下手的。那了解佛法的人，他会去造恶也少。他知道他深信因果，他造恶会得到恶报，他不敢。所以这一些菩萨呢，他就尽量的去弘扬佛法，就是让大家能学在就是学在善法里头，才不会去造恶。那造恶里头，这个国家就有灾难的啦。那孔子他也是这种想法，他认为说教育要普及，每一个人都要心存善良的，然后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自己做好用，然后再去推广到周围的人。这是孔子的世界大同的观的这个想法。所以孔子他说，毁人不倦，然后何有以我哉？这个意思说，那这件事对我来讲是啊，有什么困难呢、啊？你说这么困难，怎么没有困难？你要读这么多书，然后你要消化以后，然后再去教人家。可是孔子啊，他是乐在其中矣。他认为说，有人受教化以后，他改变他自己了。孔子所以他会乐在其中啊，他就毁人不倦啊，他就越教就越欢喜了。这越教越欢喜，这个圣人啊，所以之所以称圣人啊，是不是没有道理的？他处处都为别人着想，包括我们也是被他想在其中里面。为什么？他认为说，这个国家如果不兴盛不普及的教化的话，我们中国可以存活到现在五千多年嘛，我看早就没有了。像现在很多国家在互相在战争啊，你战我战你，继续战，那两个国家全部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人啊，死掉的比生出来的人还多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国家是不是马上没多久就没有了？真的啊，没多久就没有了。一个国家会灭亡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。那孔子为什么教我们说你要去博爱哦，去爱别人哦？很简单啊，我爱别人的话，别人会来害我吗？不会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圣人的教法真的是很伟大嘞！我爱你，我把你当成我自己的，喜欢你、爱你的话，你会讨厌我吗？你会来伤害我吗？不会啊。所以有时候讲到孔子，我就哇，好欢喜哦！我们生在中国里头，有当孔子的学生啊，太好了。这个是孔子他的理念，就希望啊世界大同，大家都能平安的过日子。这是孔子他的想法，他的理想。那这里呢？这里讲说，何有以我哉？这个是何？这个这里啊，何有以我哉呢？这个是说，何者能有以我？这我搞这搞，意思说我哪有这么努力？是你们说的，这个是 别人在说，哇，孔子你好厉害，你很认真的教学。你想一想，像山东那时候啊，冬天都下雪，孔子还周游列国呢。有时候想一想，哇，真的够辛苦的。那下雪他还是拼命的去教学，他不会说啊，下雪我不出去，不会啊，他还是继续的往外面走，往外面去教学。那这个是说，这个善人，这个圣人呢、啊，他说，哎呀，你说我是这么厉害，我不敢当啊。那这是他谦又谦卑的这种谦辞啊，哎，是他的说法。接下来，子曰：“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洗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”哦，这孔子就很担心了，担心什么呢？担心说，你们听归听，可是都没有去实际做，那你的问题还在你那里，哎。所以这里讲孔子教人家说要研究学问呢，那就要日新又新，就是说你要改变你的习气，你的方法，你错误的方法，这样的话才有成长。哎，所以孔子讲说德之不修，说你的德行呢，然后不修治，你错了你还不把它改过来，那错了不改过来继续错。而有人说栽了，我也知道错了啦，哎，知道错了他就是没办法改过来啦。那学之不讲，学就是你去学来的，然后你不去讲习，讲习说我学来的，那有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会跟人家讲这个道理。所以以前我要出来讲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爸商量讲说，我实在该讲还不该讲。我爸说，那学而不讲你在学什么？就被人家骂了，说学而不讲在学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学就是要去讲，对什么讲啊，教学相长，因为我来讲这个课，我就会拼命的再去温习温习又温习，天天都去温习它。因为什么？温故而知新啊，温习旧的，新的又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就是这样子道理啊，温习温习就这样子过来了。然后接下来说文艺不能洗，就是你听到这个义理以后，然后你不能迁徙，你不能把不好的改过来。我知道我不好了，我知道我很懒惰，我知道我成绩不好是因为我懒惰不读书成绩才不好，可是你已经知道你还是不改过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知道是知道，不去做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们还好，我们家小孩子知道不做是被我揍的。今天我们家小孩子都是被我常常的不对就被我那时候比较小了，就也会打他。那有时候有一次，我婆婆就说，我听那一句话，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的方法是错误的。我婆婆说，教人呢、啊，教小孩子不可以用打的，你要道理给他，然后让他自己去思维，对他有好处，他就会改过来。那如果你打他以后，他就以后会存着说，我错了给你打又能怎样？那下次又错了又给你打又能怎样？他没有那个羞耻心，没有认为说，哎，这个很丢脸，我做这个错的不对的很丢脸，他没有这个羞耻心，说哦，对哦，我这个方法好像错误、哦，所以我发现说我婆婆她教我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好。那后来我婆婆她当你云林县的模范母亲呐、啊，那个云林县有多大？那云林县的模范母亲哦，那有记者就我访问她说，阿伯，那你怎么去教小孩？她说，我教高的囝弄不给他查，就是从来不揍他了。他说：“你这句话注意听哦，他这句话真的是经典。”他说：“你俩做好，恁囝就对你做好，就是父母行为做好，小孩子就跟着他好哦。”真的、哦，那想一想，现在的小孩子教不好，父母要先自己反观自己，真的啊。我婆婆虽然没有读书，可是她的行为啊，跟这个《论语》里头所说的，真的一模一样呢。所以我当时为这个事情很迷惑，我说啊，你也没读书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些大道理？那时候我还跟我那个庄先生还在读古文的时候，读这个四书论语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问我那个老先生说，嘿啊，他没读什么书呢，他怎么知道这个道理？他说那是很简单的、啊、为什么？因为我婆婆是民国初年的人了，现就是相当于100岁左右，现在已经100岁了。那他当时的人心都很淳朴， 他父母教小孩子就是这么简单很淳朴的方式，那子女受教育也是这样子的，都要说心很善良，然后又很淳朴，那这样子互相熏习的话，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淳朴，那淳朴小孩子教出来就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很听话很乖，哎，所以我婆婆她没有读什么书，哎，可是她的想法她的说法都是跟这些论语非常之相应，哎，是因为那时候环境的问题熏习她变成这样子，那现在这个环境里头你说会心好吗？哇，卖坏已经很好了，不要想要好到哪里。所以在家的父母你就自己要严格的去把你的小孩子照顾好，因为什么，你只一个人照顾两三个啊，你照顾不来，那老师一个老师照顾三十几个，哪有可能面面俱到照顾好，所以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事啊。哎，所以我们要学好，主要是父母的模范是小孩子最重要的。哎，所以那个弟子规不是给弟子读的呢，那个弟子规是给爸爸妈妈读的，然后小孩子就跟着爸爸妈妈的习惯这样学来的。哎，所以好的习惯呢，那子女不会坏到哪个地方去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那这里讲说文艺不能喜，就是你听到这个好的道理你就没办法去把它改过来，你要知道了，栽了栽了栽的，我们去改栽。哎，像那吸毒了啊，我知道我吸毒错了，我以后不敢了，以后不敢再一次抓到啊，我是很该死啊，就没多久又抓了啊，我实在这样的，那下次又抓了，嗯，一次两次三次，那后来人家会相信你吗？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发誓全部都是嘴巴说一说，没有真正去执行，哎，真正执行才是真正的做到，哎，所以这里孔子讲的也是这样子啊，说你听到这个好的这个善法，你看到你不好，你的行为不好，就要赶快改过来了。那不善不能改，说不好的不好的你又不能改呢，哎，真的是我的担心啊。孔子担心什么？担心普遍都坏了，这个国家提早灭亡。哎，今天啊，就是提早灭亡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杀你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他互相都就这样子残杀死掉。哎，为什么孔子这么努力出来讲？就是这个道理来的啦。为让大家都能平安在这个社会世间上，就是孔子他的悲心就是这样子。孔子他不善不能改，是我是无忧也，是孔子担心的呢。你不了解孔子担心什么？孔子又不领薪水，你担心什么？孔子担心整个国家会灭亡了。今天啊，到战国的时候，你战我，我战你，这个国家无形中这很多国家就这样子灭亡了，就是这样子灭亡啊。哎呀，那圣人他担忧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欸，有这个大道理，只是我们不了解他。哎呀，好，接下来讲子之厌居，生生如也，夭夭如也。这个是孔子的学生呢记载，这个孔子他的闲居，就是他平常呢在家里的时候，他的生活，他的仪容啊，他的脸上表情啊，哎，然后呢，生生如也，就好像那容貌呢非常的这个舒服，没有紧张啊，没有什么，他没有，因为圣人啊，他所做的都是好事善事，他心里都很快乐，怎么会有什么紧张？这个，哎，不快乐的事。那夭夭如也，这个夭夭如也就是他的脸色啊，颜色啊，非常的愉悦，非常的欢喜，心里快乐，脸上就快乐。哎呀，所以有人一进来，我说你怎么了？因为他已经写在脸上说，我很辛苦了，我书读不完了。尤其是好胜心很强的人，那就更苦，他更苦啊。他为什么？他要一定要拼在最前面的。你看到，哦，那一些会认为读不好，其实他也读得很好，他那个认为说这样子输掉很没面子，或者好胜心很强的，他简直跟自己过不去啊，是不是跟自己过不去？我常常在讲一个，那个也不是玩笑，那个也是实在话，说你不要在乎这些分数，你在乎你认真去读了，那你不要在乎这个分数，你只要能考上台大最后一名也没关系啊。有人就想啊，你这太可怕了。我说对啊，你认真的读，那个就以你的份啊，你不认真的读，你每天忧愁苦脸也没有用啊， 啊，你尽你的本分认真读啊，那一些就是你的啦。哎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、那你不读，你一直在担心啊，我考得不好，你就是不去用功啊，你用功就会考得很好，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读书的方法不会，哎，有人读书方法不会哦，有人呢、啊，他不该读的拼命读，他该读的他没去读，所以像你不会读书的人，就要去问那个很会读书的人说，哎，你怎么谈啊？问人家怎么读。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啊，去上课第一天啊，我就教他说，去看哦，你们班上哪一个最厉害的，最会读书的，品德很好，就是很规矩的，去赶快去跟他做同学，做好同学，做朋友，然后不会的功课赶快去问他。哎，无形中你跟他做好朋友，你不会去问他，他会跟你讲。哎，哎，学习就是这样子啊，要有互相去观摩，互相去，哎，如切如磋这样子去学习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你就不怕担心你学不会，只怕就是，哎，我不会又不敢去问人家，会被人家笑。嗯，那你就惨的，你就永远也不会，就是不会要赶快去问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就常常问到，你有没有交到更厉害的朋友？有有，我交到那些有多厉害的，像我那个大儿子，他常常回来说，哦，我们公司有哪几个很年轻很厉害。我说对啊，那个就是应该跟他向他学习，跟他学习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慢心，没有慢心的人，他会很不耻下问，就是不会感觉说我去问人家是一个很丢脸的事。哎，好学人他就认为说，哇，你怎么会这个，我赶快去跟你学。那无形中人家肚子里的东西就变成你的啦，他教了你的你就变成你的啦。尤其是学那个科技的啦，那一些高科技的啦，他们同行里头还好的人，他就赶快去，你去问他什么问题，人家是跟你讲的，你不问就不会了啦，是不是？这个要常常去问来的。那这里这一章是在讲孔子的宴居，他在住在他家里头。那这个宴居呢，就相当于现在讲的啦，说啊，住在这个家里的时候，也不那个不懈怠啦，不放肆啦，也不会太严苛啦，太严厉自己啦。那这个字就放做成一个我们现在讲说一个非常平常的事，不会说啊，在家里就很放肆的，很啊随便，没有人在看了，我就可以啊这样子啊。不行啊，你在家里就是养成这个好的习惯，万一你出去，这个习惯就自然形成了啦。嗯，好，先讲子曰：“慎以无衰，久以无不复。”孟周公，这个是在孔子感叹说：“哎呀，道已经不行了。”为什么？孔子在推广他的思想以后，周瑜列国没有人用他，那时候他已经快70岁，那就想要赶快回家去。为什么？古代有一个观念说，我死了不可以死在国外，因为国外回来就很麻烦，对吧？这个那棺木又抬回来很麻烦，所以那就周瑜列国不行，他就赶快回到鲁国去了。那为什么说慎以无衰的？说我因为年纪大了就开始衰落，年纪大了衰落的时候，他读前面后面就忘光光了，对呢，是这样子呢。我们跟那个老先生读的时候，那时候老先生已经95岁、96岁的时候，他说讲到后面就变成讲填充题，因为他忘掉了。然后我们跟他学久的，知道他要讲什么，接下来就由我们就把它填上去。哦，你在讲起来那一句话，就把它填上去，他会忘光的。年纪大了真的会忘呢，这是自然现象啊，他会忘掉了。哎，所以孔子他说，哎呀，我开始衰落了，我很担心的。他开始衰落担心什么？他说很久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。他为什么梦见周公啊？他那时候啊，因为人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他就整天在想到梦境里头，哎，真的周公来跟他说话，哎，是真的啊。所以孔子他说，哇，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。你们一定说真的有这回事吗？那就是接下来就说我的事情。我80几年那时候看那个幻网经啊，演培法师写的幻网经啊，那时候是八十一年的时候看幻网经，全部上下次都看完了。看完就说， 哎，我光我这样子看的话呢，会不会错误呢？因为看的时候跟人家讲的不一定对的，也许会错误的。那就一直在想这个事，那想到晚上呢，哇，就真的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那个忏银法师啊，忏银法师他持戒持得很严啊，梦见那个忏银法师啊，来坐在我的前面，好近哦，近到差不多我的两三尺，就可以看到他皮肤很细白，他真的皮肤很白，然后看他的样子，五官都看得很清楚，我就讲《幻晚经》从头讲到纲领，就讲给他听，然后他就听了我讲完以后，他就给我一个结论，然后那个结论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喝那个棒子往你头上一敲了，他说小戒不辞，这个读这些戒律啊，不是只有光读的，是读了以后你要去执行哎。那时候我才发现哦，原来不是只有读，是你要去执行。然后他就跟你讲小戒不辞啊、嗯，我醒来对哦，我真的小戒不辞，我根本就没什么辞。好，既然要学《幻晚经》，就尽量的去学，然后知道多少就去做多少，这样的话你才有进步啊。所以我初一十五呢就一定要诵幻晚经，跟古代的出家人一样，就是初一十五诵幻晚经，然后幻晚经就是提醒你的戒律的这些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成就佛道，第一个戒律一定要严持，这个是确定的，不可以怀疑的，所以我还是保持这个样子过来的。那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想晚上就真的有这个师父来跟你开示呢。我常常梦境就有和尚来跟我开示，那一些和尚呢都是男众，没有女众，很奇怪。我也出生都会认识很多女生的和尚，这女众的这些出家人，可是我梦境全部都是男众的这些出家人来开示的。然后他开示里头讲的只是那简单几句话，就足够让你省思了。哎，他真的是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就是晚上也真的会来继续让你了解说里面的内涵。那这里孔子讲的是确实的啊，他认为说啊、哦，孔子啊一心想要治理这个天下，然后心里就开始想说哇，我年纪那么大了，我这个儒家的思想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推展出去的话，他就心里就一直在担心的。那担心什么？他年纪越来越衰的，然后不再梦见这个周公的。周公的就是周朝的这个那个我们读的礼记啊，就是周公治理。周公啊就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啊，他辅助那个周成王，就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啊，他辅助他，然后等到周成王成王的长大成年的时候，才把这个周朝的天那个天下就还给那个周成王。所以周公是一个圣人，然后那时候周公就感觉说哇，这个国家乱哄哄的，都没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没有一个严格的这种法治的话，这个国家不能长久，就相当于自立戒律一样啊，那个修学佛法没有严持戒律的人，那是不会进步的。那这个周公他也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法治没有严持执行的话，国家一定要一个完整的一个法治，所以那时候周公就开始治理。我发现我读那么多古书，我认为这个礼记最厉害。为什么？礼记可以使国家兴盛，礼记可以使国家平安，礼记时可以使整个家族的人都很和乐，因为它的重要的这个纲领都从这个礼记里头出发的。所以礼记非常的伟大，我们读礼记读了有4年多，那礼记里头的这些带子呢，差不多录的有90%都有出来的，可以以后你们可以去听。可是那个闽南也是挑拨，闽南也是不好听，不大懂，因为它是漳州的口音啊，不大容易懂的。那这里是在讲说周公他认为说我真的衰极了，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，他担心他的道法不能推。接下来用子曰，至于道，聚于德，益于人，游于义。这也是在孔子在论这个道学要日新又新的无穷尽的这样子学习，不可以说我这样够了，学这样够了，你如果你认为这样子学够人，那个人是没办法一直在进步的。哎，你要日新月新，一直在变，一直在新，哎，这个人这个法呢才可以 才可以长存在世间呢、啊。那这个至于道叫志向，它的志向呢，心所住相在这个道。道它这里讲说做人的道理了，哎，做人的道理懂了以后，就不会有互相去争吵了。那人心里所向的这个叫做道，心里所向往的这个做人的这个道理。那基于的，然后根据这个道呢，然后执守这个布施，说严守这些道德，这个行为在内心里头。那依于人呢？依人就是依止这个人，你要出发心就从这个人开始想，发从这个仁爱心开始发展出去。你要做一件事，像说，我要去骂人，那想一想，被人家骂会很难过，哎，还是不要，他会很伤心。那这个你就有爱心仁爱心了。那有一些人要打你骂你，他就不觉得痛，因为什么？他没有爱心了、啊，他认为说痛是痛在你，不会痛在我。那真正有爱心的人，他会是内心里头是已经把你看在他，把你当成他自己，被骂的会很难过，所以他不敢去责备别人。这个叫依照这个仁爱心呐、啊。那这个人呢，是如果这个人呢是失意进去的话，那这个天理就没有，这个人的心理天理都没有了。所以仁爱心不能失掉了。那由于义，这个由于义就是说，你所做的这一些道理呢，都有包括上面的至于道、聚于德、义于人这一些道德仁义这些里面呢、啊，那你才去做这一些工作啊。像说前面多久卖那个什么，中国大陆有卖那个黑心棉被啊，那一些黑心棉被，他就心没有在这个道德上面，哎，他也没有根据这个道德，然后他也没有仁爱心。然后他就可以卖那个黑心棉被。那如果你心理至上，这个至于这个道德的话，那依这个道德的话，你心里存这个仁爱心，你会去做这些害人的事吗？哎，不可以，真的不可以。